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啊，第十四章。真的，我还是建议希望，凡是听无病而愈晨更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自己要把这一章圣经读一下，每天读一下，然后再来听这个陈根的分享。真的也希望你对于陈根里面，因为我能够感受到的是部分，整段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我没有感受到，但是你感受到的，其实你也可以有一点回应分享。今天第十四章我读到第一段的时候，因为这一段的圣经在路加福音类似有很多的地方，上这个昨天前天好像就有这个安息日治这个驼背的女人，耶稣都讲过同样的话。所以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耶稣怎么会到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呢？假如他们不请他，耶稣怎么会没有礼貌去跑去人家家里呢？那么去到他家里吃饭，为什么在那个地方？那么假如说那个有水谷病的人，是他家里面的人，不管是他的孩子，不管是他的亲戚，不管是他的家里面的工人仆人，假如耶稣能够医好跟他有关系的人，他们也应该很高兴嘛，对不对啊？所以我在跟你看到一句话，看到一句话什么话呢？就是说，当耶稣在安息日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的时候，他们就窥探他。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水谷病的人也是他们找来的，他们请耶稣吃饭的目的就是要看耶稣在安息日看到这样一个跟请耶稣吃饭的法利赛的首领没有关系的这个得病的人，看耶稣要怎么做。他们的目的是只是要怎么了，只是要窥探耶稣。后面还讲到吃饭的事，请人家吃饭什么事情。当然了，这个古时候的人生重大的事情也不多，是不是啊？那么吃饭把肚子吃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要讲的是，别人请你吃饭，或者我们请别人吃饭，我们要坦荡荡的，不管别人有什么阴谋，耶稣愿意去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也就是说，在耶稣心里面不会因为法利赛人是这样的一种人，耶稣就看不起他，耶稣就心里面对他有意见，就不去。其实耶稣对每个人一样，每一个人要接待耶稣的，耶稣都乐意被接待；每一个人愿意对待耶稣的，耶稣都愿意去接待。这一点，我们说我们是跟随主的人，这一点我们就要有很大生命里面的被对付。为什么我们喜欢的人他请我们，我们就会去？为什么我们讨厌的人，人家喜欢我们，人家要请我们做什么或者怎么样，我们就会不参加？这是一个在我们生活里面常常碰到的事嘛。耶稣难道不知道这个法利赛人的首领请他去吃饭是另有目的呢？耶稣假如不知道，他还是神的儿女吗？他还是神的儿子吗？他知道，那么他为什么去呢？只说明了一点，说明了一点，不管人对耶稣有什么目的，不管人对耶稣对我们的主有什么垂心，我们的主的心里面坦荡荡，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该责备的责备，该鼓励的鼓励，该什么的什么，我们的主还是一样。 今天我们常常怎么呢？今天我们常常做事情是根据我们个人的情绪，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根据环境里面的压力，我们在那个地方做或者不做。但我在这边看见耶稣不是，耶稣是根据他真的有一个爱世人的这样的一个真心，所以怎么样呢？对任何一个人，他那种总是不管这个人怎么样，总是给我们机会，总是给我们鼓励，总是给我们安慰。我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一点上面能够更主要。我现在比较不太喜欢用效法主，我们去这样行，因为我明明做不来嘛。我们效法了就能够做得来嘛。当然我们要立志主啊，我愿意这样。但是我更愿意说呢，是我们要跟主去求，向主求他有的这样的一种心胸，他有的这样一种对待人的态度。而我们不是只根据我们自己的情绪，根据我们自己的好恶，根据我们的方便啊，根据环境给我们的压力在影响左右我们该做什么不做什么。而我们的心乃是真的像主一样，因着主加给我们力量，因着我们羡慕像主这样的时候，我们跟主求。有一天，我不晓得谁能够讲这句话，我没有敌人，我也没有讨厌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讲起来是一个很高调，但事实上怎么样呢？我们面对我们自己不像耶稣的这一种的心态，我们要怎么样靠得住，能够被主能够加一个新的耶稣的生命东西，好让我们这个人能够被翻转。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我常在读圣经的时候，一段段记载的事情，哎呀，我们又不像耶稣。那么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法利赛人的领袖？为什么讲领袖呢？我们特别要留意，今天在世界上，不管在任何地方，在政治界、在经济界、在宗教界、在任何的地方，一个有心或者他已经做领袖的人，有这样心的人，在他生活里面怎么样，就要别有目的的请人家吃一些饭，别有目的的去夸奖人家一下，别有目的的做一些让人家觉得他对别人很好的事。我们要很小心，就算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不像耶稣，至少我们也不要小学羡慕像法利赛人首领所行的那别有目的的请人家吃饭或者说话这样的事吧，不是吗？不然这段圣经记在圣经里面干嘛？只让我们知道有个法利赛人的这个首领来这个试探耶稣、窥探耶稣，有没有让我们看见？我们常常为了一个什么目的，想要去窥探人家什么？我们也表面上啊做了怎么样，讲了很好听，那个目的什么？不是为了他好请他吃饭，也不是为了他好讲点好听的话，完全是为了自己一个窥探别人的目的、试探别人的目的、抓人家把柄的目的。因为圣经里面，对于法利赛人对待耶稣用的一些词，这个含义都有。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那我们做得到吗？我们做不到怎么样呢？我们要不要至少我们要厌恶这样的行为？但是今天怎么样，我们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不这样怎么样呢？那我们怎么能够成功？我们不这样我们怎么能够出人头地？我们不这样怎么能够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生存？真的是这样吗？求主怜悯我们，至少我们里面不要觉得像记载在圣经里面这段圣经里面法利赛人首领他的这一种的存心跟外面的表达，有至少我们不要羡慕嘛，至少我们不要喜欢这样行嘛。 我们做不到，我们可以求主嘛。我们喜欢就会成为我们人生里面一个方向，我们会去追求，我们去努力的。求主光照我们，让我们真的不愿意成为像这样的人去追求做领袖了啊，是不是会有一种怎么样，会有一种别有目的的，让人家觉得我们对他好，事实上他跟我们根本不是真心的爱他的，这样的一种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至少今天被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给我有很大的提醒，也求主光照我们。下面讲到的一个是请客的比喻，我刚才读的时候我不晓得，当然我今天也看到这样的人，怎么叫看到一个人呢？因为刚才一读的时候我就跟大妈，就问大妈说，干嘛我们要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来的人对你说朋友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了光彩。为什么要有这个光彩呢？其实我相信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存心为了要得到光彩故意去坐在末位上。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交通下，因为今天我在一种现象里面看到有很多对圣经熟的人，他领受到的是，哦，我去做守卫嘛，有一天被人家赶下来嘛，会丢脸；我去坐在末位上嘛，这个别人再给我请到不是末位的位置嘛，至少我升级一点的话，有一点光彩。假如我们圣经是这样读的话，其实那个想做守卫的人跟那个想做末位的人心态是一样，所以坐在守卫坐在末位上都是一个意思，换汤不换药，你知道吗？举例来讲，你知道当一个人拿东西来给你选的时候，假如说你一选就选那个最好的，两样东西嘛，一个好一个差一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等到人家叫你选，你拿了那个好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不是？那么拿那个差的人怎么样呢？心里面不高兴。那么你去拿他选干什么？你就自己先选好了，把那个不好的给人家就完了嘛，不是吗？你为什么要假惺惺的先给人家选？你既然先给人家选，人家选择好的，还是你假设因为我对你客气，我给你选，你一定选不好，那么刚好正中下怀，我就想我就可以得出好的。其实我们的存心决定我们这个人。今天我有的时候也看到一些人，我有的时候会被这样的思想，我也有这样的思想，但是后来怎么样？后来被圣灵更正管教，你也不要一定要去选末座，你也不要一定要去选首座，你一个平常心很自然的就坐在一个你可以坐的位置上。因为有很多东西，什么叫守卫呢？犹太人知道，哦，坐在什么位置是守卫。那么我跑到犹太人当中去，我不是个犹太人，我跑到不是犹太人当中，我还要客气问人家吗？哪个是守卫啊？哪个是末位啊？当我们一问哪个是守卫，哪个是末位的时候，不是太刻意了吗？我们等到不知道的时候，没有关系，别人画了牌子或者挂了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是为了什么什么 VIP， 为了什么，我们不要故意一定要觉得自己是 VIP 就去坐在那个地方。我们假如什么都没有标示，我们也不要去问什么，不要刻意去问哪里是首位哪里是末位，我们找个地方很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就算不小心坐到首位给人家赶下来，我们因为我们的存心没有要想争首位，我们也没有什么好羞羞愧愧羞羞惨惨的，是不是这样啊？反过来讲呢，我们很刻意的去问什么地方是末位啊，我为了坐在末位将来被人家请到首位去，那么万一人家不请你，你不是恨人家，你不是咒人家吗？背后你怎么看不起我不来请我呢？那么当我有这样一个思想读的时候，我在想耶稣在这个地方所要讲的重点，我们不要把耶稣举的例子无限扩大化， 我们要把耶稣讲这一段话的目的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明白是什么呢？让我们明白耶稣讲了一句话，最重要的是凡什么呢？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个意思就是说，自以为了不起的，你也没有了不起到你所想的那个程度，有没有？什么叫自我膨胀？自我膨胀的意思就是自己以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你再了不起，只是你自己以为你自己了不起，你没有像你自己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因为还有一个比你更了不起的人来的时候就把你比下去了。正合了我们讲了一句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今天的人怎么样？今天的人都自我膨胀，自以为这样，自以为我们吹嘘的两句人家就真正的相信你干大事了。不是这样，你在做小事的时候都没有给人家看得起吗？你怎么能够做起什么大事呢？耶稣不是说一个人在小事上不忠心，怎么能够大事怎么会托给他呢？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一些小地方，我们到底有没有做了讨神的喜欢，对不对？做点小事就要想头抬起来了，骄傲的不得了。那么神怎么敢给我们做什么大事呢？给我们做大事不是要篡位做教皇了吗？求主怜悯我们。就说什么叫做自高的？自高的就自己以为地位很高，本事很高，才干很高，智慧很高，是吧？这样的人是你自以为的。不不不，有一天来到一个真的地位比你高的人，那你要怎么自处呢？我不觉得我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碰到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我也很平常心。但是一个人觉得我从小就是模范生，一路考试就是过关斩将，对不对？是不是啊？小学毕业考初中是状元，高中是状元，大学是状元，是不是啊？那只是你在你那个地方没有什么人才嘛，是不是这样？你们台湾多少的什么什么状元，你以后出国留学了，你碰到其他的以色列人、印度人什么人，你在一个班上比的时候，你那时候怎么样呢？人外有人，不要以为在某一个地方的成就，你就以为说全世界都能够成就。你不要以为说我们在一个什么地方有成功，我们好像这个摆在宇宙里面我们都成功。我们做事不要为了争取地位去做事，我们只是想到这是我该做的，我努力去做，做得好，对神有荣耀，对人有益处，我们的心就得着安息。自高的自以为了不起的，有一天怎么样呢？今天可能你没有碰到那个比你更珍贵的客人来，那啊，你满足了。总有一天夜路走久了，你总会见鬼的，不是这样的。求主怜悯我们。一个人虚假惯了，到最后总有一天给人家拆成西洋镜的，不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讲，自卑的必升为高的意思是什么呢？自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了不起，就是一个自己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其实他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地方。当别人发现他不错的地方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把他的真实发现他还不错的地方让他恢复到那个不错的本位上去的时候，他不就是升高了吗？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但是今天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什么？就是要我们要训练我们自高。你要去应征工作，你不吹嘘你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谁要用你啊？今天整个社会主流文化不是鼓励一个人谦卑，对不对？是怎么样？鼓励人自大。我们在这样一种社会气氛环境的里面，真的我们就一定要用这个自高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身份地位给人家看得起呢？还是我们很真实的，我也不觉得我比谁有了不起，就算别人发现了我有什么地方比人家了不起， 让我能够回归到一个这样的地位上来，我也感谢主，我也不刻意的不要。今天你看有很多人刻意的想要很谦卑啊，那个谦卑不是自己自动自发的谦卑，那是装出来的谦卑。等到别人不夸奖他谦卑的时候，他那个骄傲又跑出来了，不满。你看我已经那么低声下去了，你还嫌我哎？那么那个意思不是，那以后就变成说，很容易就变成说，那我要自高，别人才不会看不起我。那么以后慢慢又走了另外一条相反的路。不，我们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太自以为我们是 somebody， 我们是一号什么人物了。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一种心，我们自己是 nobody 没有关系，但是我只是做我本分应该做的事，做得好也好，做得失败也好，我做的过程里面忠心良善，尽心尽力的做，对不对？做得好你觉得我怎么样，这也是我该做的，做得不好我也尽力了，这个我心里也平安。这样的人生不是很平安很喜乐吗？我们的主做什么事情是为了人家知道他是什么，我们的主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他做他的那一份，然后去跟人家讲，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假如我们的主是一个自大的人，他讲这句话一点意思都没有，但是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看到别人去这个选手位去做的时候，他真的怕那个人有一天羞羞惨惨羞羞愧愧，所以他就去举这样一个比喻，是不是、啊、让大家自己去体会。下面跟大家讲的是，等到耶稣讲完这样话以后怎么样，就有人说了，哇，那有人在神国里面吃饭真是太有福了。那么因为耶稣跟他们在讲吃饭的，又跟他们讲，你们请人家吃饭不要去请那些有钱的跟你有关系的朋友，因为你请他们吃，对不对，他们会回报你。就是耶稣要鼓励我们做件事情，做任何的事情不是需要别人来回报。我的意思，耶稣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我们不跟朋友往来，不请朋友吃饭，他希望我们是不要为了回报去做任何的事，乃是我们做我们能做应该做的，或者也做在一些我们比较合适做在他们身上的。为什么呢？因为等到有一天义人复活的时候，你就能够得着报答。耶稣也讲，你在暗中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行善事，左手做的不要让右手知道，右手做的不要让左手知道，你父在暗中查看，怎么样呢？必然报答。今天我们人常常做很多的事情，是为了要有人的报答才做。假如这样的话，你就得了人的奖赏，你就失去了天父的奖赏。耶稣的意思是一贯，耶稣的这个整个他的这个教导是一贯，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不是要我们不请朋友吃饭，乃是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要有一种学习，学习怎么样呢？我们做任何事情不是想要别人的回报才这样做，乃是看到了人的需要我们才这样做，乃是看到这件事情的这个必然性我们的去做，而不是为了要别人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回报，这是非常重要的。当耶稣这样的话讲完以后，有人说：“哎呀，那这样在神国里吃饭的人是有福的。”今天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一个人听到耶稣讲这个话，他到底是觉得吃饭比较有福呢，还是在神国里比较有福？你们说？假如他是一个地位很高的，假如他是一个很尊贵的人，别人也常常请他吃饭的，他会讲这句话吗？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好好思想啊。 其实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哦，那这样的话，因为耶稣常常讲天国的福音给你啊，这样的话，在神的国里面吃饭是有福。他到底觉得在神国里有福呢，还是觉得吃饭有福呢？因为那个人讲了这句话，耶稣回过头来就讲，今天在神国里吃饭，其实真正的美食是在神国里，不是吃饭。是吃饭的话，是穷光蛋，人家请你吃饭，你觉得有福。那一些怎么呢？要去看五对牛，要去买了一块地，是不是？刚刚结婚的，吃饭对他来讲根本不是问题，啊，在神国里才是真正的有福。但是怎么样呢？人常常拒绝在神国里面的福气，以为就是一个没有饭吃的人，他有饭吃，只要有饭吃，对不对？什么在神国里，在魔鬼国里，他的重点在吃饭的话，今天刚好在神国里吃饭，那么是遇到神的怜悯。有一天你跑到魔鬼的国里去吃饭，只要有饭你就吃的话，你到有一天吃下去东西吐不出来的。我们要看重的不是吃饭的问题，我们看重的是在神国里面的问题。耶稣在里面讲怎么样呢？你看那一些觉得吃饭不是最重要的人怎么样呢？他也没有想到这在神国里才是最重要，所以他是掉在天地之间的人，是怎么样呢？他觉得地一块买一块地比在神国里更重要。他觉得什么？他觉得我要去看看五对牛，对我来讲比在神国里更重要。哎呀，我现在刚刚结了婚，你现在正在结婚，那么冲突了，吃喜酒的时间跟人家请你吃饭已经冲突了，你已经结好婚了，对不对？但是今天人怎么样？今天人看不起的是那顿饭，不，其实他真心里面没有感受到的是神国的宝贝。弟兄姊妹，我们觉得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很宝贝，假如不在神国里，那些宝贝的东西再宝贝，有一天也是过眼云烟呢。但是假如我们看重的是在神国里所得着的，不管任何一点点吃饭也好，在神国里的喜乐也好，在神国里的什么也好，这一个在神的国里才是永远。耶稣在这边又很感叹，为什么又很感叹呢？耶稣的感叹乃是，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主他就是神国天国的君王，他来到世上的时候却那么多人拒绝他。而世上有很多的东西不叫每个人都会自己去追求渴慕，但是为什么神的国你们却拒绝呢？求主怜悯我们。一个不要的人，不渴慕的人，他就得不着。今天去请那些人，强逼一些人来，你就是强迫到那个他要去买一块地的，他要去试五头而五对牛的，你强迫他，他也不来了。所以对一个根本不想要的人，就是神的国，这边怎么说呢？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宴席的。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假如是用吃饭宴席来代表的话，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预备了丰富的属灵灵魂的宴席，但是一个拒绝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尝到灵魂宴席的味道，在世界上只是过着尝着人的味道。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里面有颗要的心。主所邀请的是属神的，是神国里面美好的。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的心愿要。最后要跟大家讲，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一直在我思想里面的。今天我们常常犯了逻辑的错误。什么叫犯了逻辑的错误呢？就是说，爱我 就是这个若他怎么说的，有人到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常常犯一个逻辑的错误，意思就是说我们爱耶稣，更爱耶稣的话，我们就不爱我们的父母。不不，你这个话你没有听懂的，这是一个逻辑的错误。就是你要爱你的父母，但是爱神要胜过爱父母的意思。那个意思就是说，爱父母、爱兄弟姐妹当然都要爱，但是假如我们不爱神的话，到有一天我们爱父母、爱兄弟姐妹、爱什么都会改变。今天这个世界你看看，是爱父母的人越来越多呢，还是不爱父母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这个时代越来越丢弃这位神。我这样讲，越来越丢弃神，在心里面没有神的人，都自以为主的人。父母亲对得起他，他还把你当个朋友；父母亲对不，他觉得父母亲对不起我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可以把父母亲当仇人。今天的一个耶稣给我们一个，比如说做耶稣门徒的人要不要孝敬父母啊？这个明明是圣经的教导嘛。那么怎么叫做要我们不爱父母呢？这句话不同了，意思就是说，其实你爱我，你会更孝敬你的父母。假如你不爱我的话，怎么有一天你可能会敌视你的父母。假如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去领会主的话的话，我们就不会犯这个逻辑上面的错误。我们爱耶稣，耶稣的意思要我们不爱父母吗？不是，刚好相反。你爱我，因为你爱我，你把爱我摆在第一位，我就是爱。你把爱的源头，最爱爱的源头，你里面充满了爱，你就可以去更多的去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兄弟姐妹，各方面的东西了嘛，不是这样吗？为什么人看不清楚这一点呢？我没有什么条件可以给大妈爱，大妈不要拿你看到了一个我比较爱主，所以怎么样？她说她要嫁给一个把爱主摆在第一位的男人，这是大妈的智慧，我好几次跟大家见证过，这是她的智慧。因为一个爱主的人，他怎么会对不起他太太呢？他爱主就愿意照着主的心意去行，不是这样吗？今天一个人什么摆在最后一位，他说他很爱他太太，当有一天环境的诱惑一来怎么样呢？他摆在本来爱他太太第一位的，以后慢慢爱太太会变第二位，会变第三位，会变第四位，到最后会摆在最后一位。这一节圣经多多少少的人不能体会，受着别人对这一节圣经逻辑上面的错误，哎呀，我们就不敢讲这段圣经。我勇敢地说，若不爱我胜过爱父母妻子，你这句话讲耶稣讲的太宝贝了，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耶稣的门徒是一个爱弟兄姊妹、爱父母、爱什么的人。但是假如我们不先爱我们的主的话，你怎么成为一个可以孝敬父母又爱亲爱弟兄姊妹的一个门徒呢？下面最后一个，耶稣就提醒，真的我不太懂哎。难道耶稣在这个地方鼓励我们去跟魔鬼投降吗？你真是没有办法这个打得赢了，那么你到底要去这个怎么样呢？在这边到底是在这边到底是领一万兵的王那么是我们，那么领二万兵来的王到底是指耶稣还是指魔鬼？假如你觉得是耶稣，那么就通了；假如你觉得是魔鬼，那么又不通了。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还是说领一万兵的是预表我们要想要信耶稣，那么领两万兵的去打两万兵的，觉得信耶稣很难，是不是？假如是这样子的话，也通。为什么呢？我们就要去投降了。投降怎么呢？我们去投降，投降那个领两万兵的信耶稣的好的，我们自己不能， 求和谐的条款，这能让他开恩可怜我们，这也是同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的时候耶稣讲很多的比喻，我们在逻辑上一犯错误，我们在对号入座的时候，这个对错了号，入错了座，怎么样呢？好像整段话的意义我们就会误解。就是怜悯我们，我们到底是觉得信耶稣很难走不下去了，我们就不信，就投降了呢？不，我们的投降乃是向那一位完成救恩的主投降。我们靠着自己做不来，就是在我这是不能，但是在你怎么样呢？凡事都能。最后一句话，今天我要交通的也很特别啊，读那么多的圣经，今天蛮新鲜的，我跟大家分享。所以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言本是好的，若失了位，可用什么叫它在线，或用在田里，或堆在坟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从前我不懂，我觉得既然是盐怎么样呢？既然是盐，就是化成了水晒晒干，它还是盐。除非把它通通化掉的盐通通吃下去了，它被水喝下去了，盐也不进来到我身体里面，它还是钠，它还是盐，不是这样吗？怎么会盐怎么会不咸呢？哦，以后看了一些资料说，哦，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盐，那个盐像一个石头一样，是不是啊？所以怎么样呢？他每一次煮菜的时候、煮汤的时候，他就把这个盐，他这个盐的石头怎么样呢？就在汤里面煮一下，就把它拿起来，有没有？煮一下再拿起来，那么一直用，用到最后怎么样呢？里面的盐分通通没有了，所以就变成一块失了什么？失了味道的、失了咸、失了盐味的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怎么样呢？真的我不懂，我也不是矿石专家啊。那么这个从前是个盐，这块石头里面有盐的成分，因为一直用，用完了以后怎么样？用完了以后，这块石头因为成分的关系，你把它摆在田里可能影响这个作物，你把它摆在粪里它也太硬，以后要挖起来从前做水肥的话也啰嗦麻烦，那么是这样，我真的不晓得啊。但是我在这边今天在读的时候，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话呢？盐本来会失了味的嘛，盐怎么可以不失？怎么会不失味呢？你不常用它，它就不会失味嘛。你常常用它，而且一天到晚是浪费的，不该用的也用是吧？一天到晚咸饱一样，这样那样那样，到最后怎么样呢？你浪费的越多，这一块盐失掉盐分就越快。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不失掉这个盐味呢？我们不浪费，我们珍惜，我们就不会那么快的失去味道。我们一起低头祷告。